你这个瓶呢？这个瓶是竖瓶的，我怎么把它调到横瓶来呢？稍等啊，这好像这个刚才稍微动了一下，要不我们就横瓶吧？啊，这个。屏幕是横的还是竖的？还是要竖的呀？但是这个竖的，我看大家的字幕好像怎么都是横的呢？呀，这个点哪个键可以变成？稍等啊，开播设置。你昨天哎呀，就只能这样了啊！抱歉啊，我这个也不太会调啊，就是大家看的应该都是。竖屏的，横屏的是吧？那既然大家看的是横屏的，就横屏吧。就是我看各位同学的，这个会按哪个键能够把它变了？哎呀，好险，我实在不会弄啊！好，我们就开始啊。那个非常感谢各位啊，来到这个直播间，我们继续呢，在这个元旦假期呢，和大家呢一起来读这个柏拉图的这个《理想国》。那我们昨天呢，读到了第四章啊，读到呢第四章呢，就讨论了这个四种。美德啊，一种呢是智慧，一种呢是勇敢，一种呢是节制，当然还有一种呢是正义。而正义呢，其实就是使得其他三种美德可以产生并保持，所以他讨论了城邦的正义然后又开始推广到个人的这种正义。特别是在昨天我们快结束的时候呢，跟各位讨论了一个问题。其实呢，就是苏格拉底呢，在这个地方突然扯到了说一个东西呢不可能又动又静一个人不可能又动又静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关于事物之间存不存在矛盾率或者说真理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今天有很多很多人呢都持一种观点，认为真理呢是相对的。苏格拉底其实在当时就对智者学派的这个观点如果大家看过《高瓦西亚》柏拉图有本书叫做《高瓦西亚》。抱歉，我还是想确认一下，大家看着的屏幕是倒着的还是正着的呀？大家看到的屏幕是倒着的还是正着的？如果是倒着的正着的打一因为我看着大家的屏幕，是应该是怎么呢？应该是保持现状吗？还是歪着的？还是我应该这样？是横屏吗？是不是这样会更好一点啊？有没有同学可以告诉我怎么着能够把它调好呢？这样是不是会更好一点？是不是这样会更好一点？这样会更好一点。好，那就好了，那就这样吧。那我们就这样我们就这样刚才呢，这个调了很久也没调过来那现在这样就是竖屏很好。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苏格拉底他一个重要的工作其实就是对高尔基亚这种绝对的怀疑论进行分析。 啊，因为在大奥吉亚这种智者学派，怀疑论认为，他说一切都是羞耻，说啥其实都是假的，说啥都是骗人的。啊，你别给我满口仁义道德，说白了你就是个假的，你就是用羞耻来割韭菜。啊，高尔基亚认为真理就是相对的，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好，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对，一切都是假的。啊，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你以为你存在其实不存在。啊，万物皆非呀。啊，你现在你觉得你是不是在做梦呢？你以为你在做梦，其实你可能是在梦中的梦，你其实就是不存在的。啊，这是一种绝对的怀疑论者。啊，那其实各位就会发现，怀疑论者认为一切都是虚假的。这句话本身啊，它其实是有逻辑错误的。因为你认为一切都是虚假的，那你这句话本身不也是虚假的？所以苏格拉底就对这种彻底的怀疑论进行了迎头痛击。啊，苏格拉底提醒我们，矛盾律是存在的。啊，因为高尔基亚等智者学派是不存在矛盾律的。啊，他认为美和丑是可以在同一个层次中存在的。啊，正确和错谬可以在同一个层次中存在的。因为他认为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对，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错，所以对和错是不矛盾。但是苏格拉底认为对和错它就是矛盾啊，所以矛盾律是存在的。很多同学说听不懂啊，他确实是啊。举一个例子，我昨天就说了啊，你觉得罗老师高不高啊？大家觉得我高不高啊？我个觉得我个子还是蛮高的，很多人都说我是一个高个子啊，因为我有1.8米。啊啊，我呢这个平常的这个体检身高啊1.85米以上啊，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高个子。结果有人说其实你蛮矮的，因为你跟姚明比起来你其实非常非常的矮，你在姚明面前你就是一个小侏儒啊。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有人说罗老师你又高又矮，那高和矮它是矛盾的，高和矮是不可能并存的。但现在他说你看你又高你又矮啊，但是这个问题在于啊，这其实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当我说我高，我是和大家一般人来比，我是一个高个子。但是在第二个层次，我和姚明来比，那当然我就是一个矮个子了。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当我们说真理是绝对的，我们是说这个矛盾律在同一个层次中来讨论问题，那必须要承认它的矛盾律。因为如果你不承认这个矛盾律的话，那一切真理都消失了。因为当不存在正确，也就无所谓错误；不存在好，也就无所谓坏。所以苏格拉底在这个437、436，对于这种庸俗的啊相对主义的辩系法啊，因为苏格拉底是非常非常推崇辩证法的，但他说那里有一种庸俗的辩证法。啊，因为庸俗的辩证法啊，他总是否定这个矛盾律啊。他说张三长得丑又长得美啊，因为张三长得美啊，他是跟猪来比他长得美啊，他长得丑啊是和明星来比他长得丑，所以他又长得丑又长得美啊。这其实就是高尔基亚的话了。高尔基亚说一切都是假的，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所有的真理都是虚无的，所以都是一种羞耻。我们只教羞耻学啊，我们只是通过羞耻学，通过语言技巧来割韭菜啊。就像我经常所说的嘛，同学们会经常碰到这种杠精啊。当你说哎啊，你说啊这个东西是不对的啊，结果杠精说其实这个东西换一种眼光来看它又是对的啊，那其实就是杠精啊。啊，他其实不在同一个层次讨论问题啊。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那是说的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啊。我说丢垃圾是不好的啊，结果你说丢垃圾我觉得就很好啊，因为丢垃圾啊，这个垃圾对吧，这个垃圾可以给植物提供营养，所以这就是挺好的。但是我们是在讨论不同层次的问题嘛。我们说丢垃圾影响市容市貌，这个是不好的。哎，结果你说垃圾是肥料，这个是好的，但它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啊。所以呢，各位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跟杠精去争辩， 因为杠精是在干嘛呢？它是混淆不同层次的问题，它经常会容易把你带到沟里面去啊！你看，我们说这个除夕啊，不，这个今天是这个元旦啊，这个元月二号，我们读柏拉图好不好啊？人们说好，结果杠精说我觉得不好啊，因为有那么多的书，你为什么读柏拉图呢？你为什么不读其他的书呢？所以我觉得就不好。啊，那这就是杠精的思维啊，它是混淆了不同层次的问题啊。啊，在当年苏格拉底的时代啊，这个很多这种智者学派，他就是混淆不同层次的问题啊。他认为一切都是虚假的啊，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的。我们今天有很多同学都这么认为，我们认为一切事情都是相对的啊。但是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认为一切事情都是相对的，那你这句话本身不也是绝对的吗？啊，像很多同学都说人生没有意义，一切都没有意义。但是你说这句话就是废话，因为你说人生没有意义这句话不就是有意义的吗？所以这就是苏格拉底当时的一个重要工作，要迎头痛击这种怀疑论，因为怀疑论则导致了真理的虚伪。啊，请各位注意，矛盾律我们认为是存在的。因为你如果不承认矛盾律，那对和错就没有区分的必要，正和邪就没有区分的必要啊。我们今天很多相对主义为什么没有道德感？因为他们没有认，他们认为一切都是虚假的，一切都是相对的，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现象啊。所以苏格拉底就认识到了，真理的死亡意味着道德的死亡，道德的死亡意味着文明的死亡，没有真理与道德，唯一可能的结局就是回归野蛮啊！真理的死亡意味着道德的死亡，道德的死亡意味着文明的死亡，没有真理与道德，唯一可能的结局就是回归野蛮啊！张三是个海王，你说做个海王在道德上是对还是错啊？那我们认为做个海王道德上是错的啊，结果马上有人说你管别人呢，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嘛啊。那你就会发现人类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开始从对和错问题开始变成中性，从中性问题开始价值重估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本来啊，我们认为海王是错误的啊，现在开始中性评价，说别人海王只是生病，别人只是得性瘾了啊。他，你说一个人做了错事，我们可以谴责他，但是一个人生病了，你总不能谴责他吧？啊，别人感染新冠，你总不能谴责他吧？因为他只是生病了嘛。啊，现在我们说海王他得性瘾了，所以呢，他只是生病了，你在道德上不能谴责他。哎，进而啊，都已经不再是中性的了。价值开始重估了啊，说海王就是好啊，我海王我优秀啊，我海王我是高质量，我海王我秒杀你们，我海王我骄傲啊，那整个价值观就乱了啊。所以提醒各位同学啊，一定要注意，我们认为矛盾律是存在的，正是因为存在矛盾律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是存在真理的啊。那么与真理相悖的一种状态就叫做错误。如果认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矛盾理，那也就无所谓真理，无所谓错误。所以苏格拉底特别提醒我们啊，同一个事物的同一个层次是要遵循矛盾理的，你不能说一个人又好又坏啊，他只是在一个层次上是好，一个层次上是坏啊。这是苏格拉底提醒我们要反对那种庸俗的相对主义啊，这样的一种变戏法式的智者学派的修辞学的这种庸俗的辩证法啊，这是苏格拉底所提醒我们啊。因为苏格拉底对高阿提亚进行了迎头痛击啊，正如几千年之后这个面对休谟的怀疑论，这个康德也率先对休谟进行了攻击啊，因为他觉得这种彻底的怀疑论会把文明和道德彻底的消解，会把真理和道德彻底的消解 啊，那么人类就没有正义，人类就没有道德，那么人类就会进入到野蛮状态，因为没有对和错，那么人和畜生有什么区别？好，那我们继续啊，继续啊，来接着来看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今天讨论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谢谢大家啊，我确实要喝口水了啊。啊，你不能说我现在在喝水，我又没有喝水啊，我现在就是在喝水，我喝了一口水啊，对吧？那现在问题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刚才我喝了一口水，我真的是很渴啊，哎，不知不觉都讲了15分钟，其实我从一开始就准备喝水，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喝水呢？啊，所以苏格拉底就提醒我们，其实他会发现灵魂中他有两种不同的张力啊，四三八，单纯渴本身永远不会要求任何别的东西，所要求的不外是得到他本性所需要的那个东西，那就是饮料。就是当你渴了，你是想去喝水的，但问题是为什么有人渴了却不去喝水，这是为什么呢？当然苏格拉底在438啊，439这里面有一些非常冗长的一些论证啊，有一些非常冗长的一些论证啊。你看在这个437的一，那么就渴而言，我们说渴是灵魂对饮料的欲望，这里所涉及的除了饮料以外，我们还提到过别的内容。我们有没有使命，例如渴望得到热的饮料还是得到冷的饮料，多的饮料还是少的饮料，一句话，有没有指明渴望得到什么样的饮料呢？但是假设渴同时伴有热，那欲望便会要求冷的饮料，如果渴同时伴有冷，那欲望会要求热的饮料。所以苏格拉底说啥呀？说渴是一种欲望，他渴望得到饮料，但如果渴伴随热啊，那他的欲望就指向冷的饮料啊。但这里面就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反对意见是什么呢？没有人会要求啊饮料啊，因为都会要求好的饮料啊。那你看一看啊，这个在438的例啊，438的例啊，他有人提出了反对观点，他说大家要饮料一定要好的饮料，那苏格拉底如何来反驳呢？苏格拉底说，不过我们还是应当认为特定性的东西关系着特定性质的相关者，仅本身的东西关系着本身的相关者。我再次提醒各位同学啊，很多同学说我们在干嘛？我们在读柏拉图的理想国。那柏拉图的理想国，我们说整个西方哲学史，其实整个西方哲学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为柏拉图的理想国做主啊。所以我们希望啊，我们用一年的时间能够读完一本经典就可以了啊。所以一个月我们读一章啊，一个月啊我们读一章啊。所以你会发现没有，刚才有人说了，我很渴，但是我也很热，所以我希望冷的饮料。但在理念层面上，在抽象层面上，他其实不还是想喝饮料吗？啊，所以在438的地啊，他说科学也是一样啊，啊，科学也是一样啊，啊，科学也是仅科学本身就只是关于知识本身。或别的无论什么我们应当假定为科学对象的东西，但是一门特定的科学是关于一种特定知识的。我的意思比如，既然有建房造屋的科学，它不同于别的科学，它不是被叫做建筑学吗？啊，也就是说建房造屋的科学啊，它与科学有关，它是跟建房造屋相关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科学都是建房造屋。因此呢，当科学关系的不是一般对象，而是特定对象，那就成为了某种专业科学，也就是医学这种特定的科学啊。那渴也是一样，如果渴针对特定的东西啊，那你比如说你现在想喝 热的饮料和喝冷的饮料，这针对的特定的东西。好，所以柏拉图始终提醒我们是存在一个共向的东西，而共向的东西就是一个理念的东西啊，或者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话来说，就是本质性的东西啊。苏格拉底就说过一句话：玫瑰虽然凋零了，但是美依然存在。啊，玫瑰虽然凋零了，但是美依然存在。啊，因为玫瑰花啊，它是一种现象性的东西啊，但它本质性的东西，那种美依然是存在的啊，依然是存在的。所以呢，在四三九啊，四三九的 B。苏格拉底说，渴的灵魂如果仅仅渴而已，他所想要的就没有别的东西，他仅仅是想喝东西啊，他就极为想要并力求得到这个东西啊，就是当我渴了，我就想喝东西。但问题在于，刚才我提了一个问题，我其实从一开始讲课我就渴了，但是为什么我控制了我自己，我有长达15分钟没有喝东西呢？四三九的地，因此如果一个人在渴的时候，他心灵上有一个东西把他拉开不让他饮，那么这个东西必定是另外的一个东西，一个不同于那个感到渴并牵引着他像牵引着牲畜一样去饮的东西，不是吗？因为刚才我们说过，在同一个层次问题是有矛盾率的，因为我们说过，同一事物与自己的同一部分在同一事物上不能同时有相反的东西，因为矛盾率是存在的。当我渴了，我确实想喝水，但是我居然没有喝水啊！那于是苏格拉底问了这个问题，四三九的 C， 一个人感到渴，但是不想要饮，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呢？因为灵魂中存在两种不同的东西。灵魂中存在两种不同的东西，在四三九的 C 啊，他说一个叫他们饮啊，另一个阻止他们饮，而且那个阻止的东西比叫他们饮的那个东西力量更大，而且这种行为的阻止者如果出来阻止的话，他是根据理智考虑出来阻止的啊，牵引者则是情感和疾病使之牵引，不是吗？啊，大家知道我为什么不喝水吗？啊，因为喝了水我得不停的上厕所啊，你说在直播期间我不停的上厕所，这不够雅呀啊，所以我就克制啊我这个喝水的这个欲望了。那不是说我不想喝水，其实我还是想喝水，但是我害怕在直播期间会上厕所啊，我的理性告诉我那咱就少喝水。所以苏格拉底说啥呢啊，他说这是有一种不同的方面啊，因为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他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呢啊，然后在440啊，440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啊，他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440啊，大家注意我们现在用的都是诗歌册嘛啊，所有柏拉图的书都有一个诗歌册嘛啊，16世纪啊，一个啊柏拉图的爱好者编写的诗歌册嘛啊，那非常感谢各位同学啊给我送什么电池啊，这什么叫电池其实我也不知道啊，其实大家真的没有必要给我打赏，那我再次提醒各位啊，真的没有必要给我打赏啊，因为啊，只要大家能来读这本书啊，我觉得我的快乐就已经得到满足了啊。其实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一个人真正的价值就在于他觉得他能够啊去祝福他周边的人。我们为什么今天很多人感到不快乐啊？因为你始终把眼光放在自己身上啊，所以你很难感到真正的快乐。但是一个人真实的快乐一定是把眼光要部分的放在他人之上，所以当你真正的觉得你能够帮助他人，你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这种快乐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啊！所以同学们已经给了我这种快乐，给了我这种幸福，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啊！同学们真的没有必要给我打赏，如果你真的有闲钱，你可以帮助一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太多太多的人是需要帮助的啊，真的有太多太多太多的人是需要帮助的啊，大家没有必要给我打赏啊，确实是啊，你给我打赏是锦上添花啊，不是雪中送炭。所以 他就在440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啥呢？他告诉我们，阿格莱翁之子啊，乐翁提俄斯，哎呀，这个希腊的名字好怪啊，从比雷埃夫斯城进去啊，算了，我们还是换成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啊，多么东西对吧？啊，张三啊进城，结果发现刑场上躺着几具尸体啊，他感到想看看，但又害怕，又嫌恶他们，所以他暂时啊赖住，把头蒙了起来，但最后他还是想看，他屈服于欲望的力量啊，他张大眼睛冲到尸体跟前，骂自己的眼睛说：“瞧吧，坏家伙，把这个美景瞧个够吧！”啊，如果同学们觉得不够通俗啊，就是有同学，你比如说啊，看到一些啊那种啊不好的视频啊，你提醒你，哎呀，不能看，不能看，我正在听罗老师柏拉图呢，我怎么能看那些小视频呢？那些小视频不健康，不好，手机会卡，不好看，不好看，我要闭住眼睛，不好看啊！结果你忍耐住了两秒钟，最后孩子睁大了眼睛说：“柏拉图书都有什么好看的？我还是看那种小视频，我开心，我 happy， 我爽啊！”结果睁大了眼睛看啊，你的灵魂对你说：“瞧吧，坏家伙，把这个视频看个够吧！”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40的比啊，苏格拉底说啥呢？说我们不是还看到过许许多多类似的情况吗？当一个人的欲望在力量上超过了他的理智，他会骂自己啊，对自身内的这种力量生气。这时候，在这个像两个政治派别的斗争中，人的激情是理智的盟友。就像我有的时候也这样啊，喝多了啊，第二天你其实会厌恶自己。哎呀，这昨天怎么又喝多了呢？啊，我怎么是这种人呢？我怎么一个月都戒酒戒了10次呢？对吧？像很多同学抽烟，对吧？一年要戒364次啊，终于戒了一天啊啊，一年也就只能戒一天啊，碰上闰年他可能要戒365天啊，对吧？那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在440的 C 啊，他说啥呢？他说假定有一个人啊认为自己有错，那么这个人越是高贵啊，他对自己所受到的讥寒或者任何诸如此类的别人可能加诸于他的苦楚啊，如果他认为这个加诸于他的苦楚是公正的啊，就越少可能感到愤怒啊。什么意思？就是你会发现他灵魂中有两种部分啊，一个呢是欲望的部分，欲望的部分我想说是啊，欲望的部分我就想看那些啊不健康的视频啊，但是现在有一个理智的部分啊，理智的部分提醒我啊，不能看，不能看，不能看啊，看完之后我会厌恶我自己啊啊。所以现在他说的是三灵魂的三种力量，一种是理智，一种是激情，一种是欲望啊，理智、欲望和激情啊。一般来说，这个激情啊和谁结盟呢？一般来说啊，就是很多同学会经常会觉得人只有欲望吗？啊，但是苏格拉底说了，灵魂有三个层次，一个是欲望啊，我想喝水，对吧？我想喝水，泡了个茶啊，挺好喝的。啊，但是我最后忍住了不喝水，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喝了水会上厕所啊，会哑光，那我不喝啊。但是现在啊，我就是想喝啊，比如说这是一瓶酒啊，我就觉得哎呀，这个酒那么贵，我必须要喝啊，即便喝了我直播失败我也得喝啊，好酒啊。所以呢，在440的这个一啊，440的这个一啊，我们现在对激情的看法啊，正好和刚才的印象相反啊。刚才我们假定它是欲望的一种，但现在大不同了。我们应该说，在灵魂的分歧，它是非常宁愿站在理性这一边的啊。灵魂的三个部分：欲望、激情、理智 啊，激情一般是站在理性那一边。啊，在41啊，他说国家有三种人：生意人、辅助人和谋划者。啊，谋划者也就辅助者。啊，那么组成一样，在灵魂中也这样的有一个第三者及激情，他是理智天然的辅助者，如果不破坏，不被坏教育所破坏的一样，啊，所破坏的一样。啊，所以啊，苏格拉底呢，在这个地方啊，就反复的提到了灵魂啊的三种啊三种层次啊，激情、理智和欲望啊，激情、理智和欲望啊，因为国家里面呢存在着三种人啊，生意人啊，生意人代表了欲望，辅助者代表了激情啊，勇敢嘛啊，还有护卫者代表着理智啊。所以国家啊，441的 C， 在国家里存在的东西，在每一个个人的灵魂中也存在着啊。那么据此，我们不是可以立即得到如下的必然推论吗？个人的智慧和国家的智慧是同一智慧啊啊，个人的正义和城邦的正义啊，它在抽象意义上，在理念意义上不都是正义吗？啊，再次回到了那个理念的啊，回到理念的。使个人得到智慧之名的品质，和使国家得到智慧之名的品质是同品质啊。个人的勇敢和国家的勇敢是同一勇敢啊。大家还记得什么叫勇敢吗？勇敢是一种保持啊，关于什么应该敬畏的一种保持，一种信念的保持啊啊。那国家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啊，在抽象意义上也是一样的。啊，因为刚才说过什么叫正义啊，正义我们说正义是使得勇敢且使智慧得以产生并保持的啊，那么作为个人也是一样啊，作为我们个体也是一样，让我们个体灵魂的各个部分啊，激情、理智和欲望各安其职，各尽其职，各安其分啊，那这个人就是正义啊。所以苏格拉底其实举过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例子啊，有兴趣的话我还是会给大家讲啊。我印象中叫黑德洛篇，黑德洛篇呢啊，他曾经说过，他说人的灵魂就像一架马车啊，一个马夫驾驶着啊一个马车，有白马有黑马啊，这个马夫象征着理智啊，白马象征着激情啊，黑马象征着欲望。所以人的灵魂它是有三个啊，有三个部分啊，马夫代表着理智啊，白马象征着激情啊，黑马象征着欲望啊。一般来说啊，这个啊，激情通常都是和理智来合作的啊。所以一个人什么时候能够作为一个正义的人呢？其实就是灵魂的三个部分能够保持一种和谐啊，能够保持一种协调啊，这个就叫做正义啊，这个就叫做正义。但是呢啊，非常遗憾的是，有的时候人在不正义的情况下啊，人在不正义的情况下，那你就会发现他的三种力量无法导致一种和谐啊，欲望那个黑马总是这边冲冲冲冲冲啊，把人给带偏了啊，这个马夫很难驾驭这个黑马啊。那经常啊，有人说我要勇敢的做我自己啊，那我之前就讲过，你到底是勇敢的做你哪个部分呢？啊，昨天我们说什么叫节制？节制就是灵魂中较好的部分驾驭灵魂中较坏的部分。啊，那你勇敢的做你自己，是让欲望做你的主人，还是让理智做你的主人，还是让激情做你的主人？啊，当苏格拉底的意思，我们当然是要让马夫，让理智做我们的主人。啊，但苏格拉底本身不否认欲望。啊，这个呢是跟这个早期作品不太一样的啊，在这个柏拉图早期作品中，他是灵肉二分法啊，他认为灵魂是好的，肉体是邪恶的啊，灵魂是被囚禁在这个肉体之中，灵魂被囚禁在肉体的牢笼之中。但是你会发现到现在其实不是这样的啊，那现在他觉得欲望其实也不是一无是处啊，欲望也有好的地方，因为人的灵魂它就是由三个部分构成啊，有欲望，有激情， 啊，有理智，它是缺一不可的啊。你说如果完全把欲望看成邪恶的啊，这其实也很诡异的啊，它会让人走上一种彻底的禁欲主义啊。那如果没有食欲，人怎么能活呀？啊，没有性欲，人怎么繁衍呢？就是所有的欲望，它都是要进行节制啊，它都要进行节制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勇敢的做你自己，其实是很可怕的，因为自我它并不是一个统一体啊。所以格拉底提醒我们要认识你自己啊，所有真理的来源都是认识你自己。但是大家能够认识你自己啊，因为你自己的这个自我本身就是很矛盾的啊，本身就是有白马黑马啊和这个马夫的啊。所以苏格拉底提醒我们啊，一个正义的人就像一个正义的城邦啊，护卫者辅助者和这个啊生意人啊。那么每一个群体要接受自己的天命，要各安天命，各尽其职啊。那在个人也是一样啊，四四二，理智既然是智慧的，是为整个心灵的利益而谋划的，还不应该由他来起领导作用，激情不应该服从他和协助他啊，所以理智应该起到领导作用啊。那如何来让理智起到领导作用啊？所以我们之前讲过，为什么音乐和体育教育啊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是说音乐和体育协同作用，将使理智和激情得到协调啊。苏格拉底说，这两者也就理智和激情，既受到这样的教育并被训练了，真正起自己本分的作用，他们就会去领导欲望啊，因为欲望啊是占据人灵魂的最大部分，而且欲望通常都是贪得无厌的啊，都是贪得财富的啊。然后这个欲望呢就会被理智和激情所坚持啊，以免他因充满了所谓肉体的快乐而变大变强，不再恪守本分，企图去控制支配那些他所不应该控制支配的部分，从而毁了人的整个生命啊！因为欲望在人的灵魂中是占最大部分的啊，它是非常非常贪婪的啊。所以苏格拉底说啊，理智和激情要联合起来，最好的保卫整个灵魂和身体，不让他们受到外敌的侵犯。一个出谋划策，一个在他的领导下为完成他的意图而奋勇作战，不是这样吗？啊，如果一个人的激情无论在快乐还是苦恼中都保持不忘理智所教给他关于什么应当惧怕什么不应惧怕的训练，那我们就因他的激情部分而称每个这样的人为勇敢的人啊，因为激情啊，他只称的在城邦中就是辅助者啊，就是军人。那勇敢是一种保持，你要知道什么是对和错啊，并且要保持你这种信念，不要因为欲望啊来袭啊就放弃了你这种信念啊。你要做一个勇敢的人，一个勇敢的人不是率性而行的人，一个勇敢的人是一个保持自己信念，用一生去恪守自己信念的人啊，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境中能够恪守自己的信念。这就是勇敢的。在42的 C， 我们也因每个人身上的这个起领导作用的和教授信条的小部分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理智，它也被假定为是这个人身上懂得三个部分各自利益，也懂得三个部分共同利益的啊，称它为智慧的。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再把之前所讲的内容重新定义啊，昨天我们讲了什么叫勇敢，什么叫智慧，什么叫做节制啊，现在重新定义啊，给读者更多更多更多啊的一些教导啊，让人能够更加的明确啊我们在说什么。当人的这三个部分 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战胜，由他领导而不反抗，这样的人不是有节制的吗？啊，四种美德，勇敢、智慧、节制，那剩下的就是正义了。啊，那什么叫正义呢？是啊，这个昨天我们讲的啊，什么叫正义？正义是指三种美德产生并保持就叫正义。啊，那现在在事实上再次提到了什么叫正义。例如，假设要我们回答一个关于正义的国家和一个与正义国家有同样先天、同样教养的个人的问题，即我们是否相信这种人。啊，如果把金银财宝交给他管的话，那么这种人会不会侵吞盗用他呢？啊，那么一个正义的人他是不会这么去做的。啊，因为他心灵的各个部分在这个事实上的弊。啊，为什么他不会这样做呢？为什么他不会做这种坏事呢？啊，为什么他啊，不会染上通奸、不尊敬父母、不履行义务的种种罪恶呢？啊，这一切的原因不是在于他心灵的各个部分各起各的作用，领导的领导者、被领导的被领导者，就是每一个部分都各安天命、各尽其职。啊，各从天命、各安其分。四四三得意，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起别的部分的作用，他应当安排好自己真正的事情，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起来，对自己有善。当他将自己心灵的这三个部分合在一起加以协调，仿佛将高音、低音、中音以及其间各音阶合在一起加以协调那样，使所有这些部分由各自分立而变为一个有节制的和谐的整体。啊，这是叫正义。那什么叫不正义呢？不正义就是它的相反现象，不协调。四四四啊，四四四的弊，不正义应该就是三种部分之间的争斗不和，相互间管闲事和互相干涉，灵魂的一个部分起而反对整个灵魂。啊，比如说欲望啊，开始反对整个灵魂，不行，今天晚上我就得喝嗨啊，不行，今天晚上我就是要做海王啊，今天晚上我就忘记一切的义务啊，虽然我昨天刚结婚，但今天晚上我就要鬼婚啊，我也就忘记了昨天的誓言啊，他企图在内部啊取得领导地位，他天生就不应该领导的，而是应该像奴隶一样为统治部分服务的啊，不是吗？我觉得我们要说的正是这种东西，不正、不节制啊、懦弱、无知，总之一切的邪恶，正是这三者的混淆与迷失。所以呢，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个非常非常啊悲伤的一个东西啊，就是人为什么会出现意志薄弱啊？大家觉得意志是不是薄弱的啊？各位同学觉得自己意志薄不薄弱啊？我说实话，我自己经常觉得我的意志就蛮薄弱啊，可能各位同学意志都很坚强啊啊，那大家的意志薄弱吗？啊，我个人觉得我的意志很薄弱。那人为什么会意志薄弱啊？你会发现苏格拉底最初是认为啊，因为无知的人才会意志薄弱啊，如果你真正有了知识啊，你就不会有意志薄弱的现象啊。这是苏格拉底早期的观点啊。苏格拉底说，很多时候啊，我们选择了一个不正义的事情，因为我们觉得不正义的事情会给我们带来快乐，那其实是无知的一种体现啊。你觉得你喝酒会给你带来快乐，其实你无知，你会发现喝酒会对身体有很多不同的影响啊，身体喝酒喝多了对身体会有影响，喝酒会让你放纵啊，喝酒的话会酒后无责，所以如果当你真正有了这种知识呢，你就不会再放纵你的欲望了啊，这是苏格拉底早期的看法。但是大家觉得苏格拉底这种看法跟人的经验协不协调？其实跟人的经验好像 是有冲突的，因为很多时候其实你已经知道，你已经知道做这个事情不会有好下场啊，你已经知道你做这个事情你一定会后悔你自己，但是你还是想做啊。人生不经常有这种情况下吗？我知道我不应该做这种事情，我知道做这种事情我会后悔我自己，我知道我做这种事情就在往悬崖里面跳，我知道我做这种事情我就会瞧不起我自己，但是我就是想做，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了我自己，我就是想做啊，我就是约束不了我自己，我就是想做啊。人时常处于这种意志薄弱的状态啊。那为什么会有意志薄弱啊？那你会发现柏拉图在这个地方他说，因为灵魂有三种方面，一种是理智，一种是欲望，一种是激情。很多时候我们的意志薄弱都在于我们的欲望没有为我们的理智所降服啊，激情和理智没有合体过来把欲望给控制好啊，你的三种力量没有在它应有的位置之上啊，于是它会导致一种意志薄弱啊，它会导致一种意志薄弱啊。所以朱德拉里特别谈到了教育的作用啊，因为是用教育啊，像培养护卫者呀啊，培养辅助者呀啊，培养生意人呢啊，教育啊，让你城邦的各个部分能够协调啊，也让你灵魂的各个部分啊能够保持协调啊，能够保持协调啊。那是朱德拉里的啊中西的一种看法，你苏格拉底早期啊认为啊因为无知所以我们意志薄弱啊，但是很明显到了理想国这个地方啊，这个观点进行了修正啊，因为他认为人的灵魂有不同的张力啊，所以导致了人的意志薄弱啊，意志薄弱啊，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观点啊，因为意志薄弱是我们人类所面临的一个共向性的问题啊，那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各位同学可以思考一下啊。但不管怎么样，我希望同学们今天听了柏拉图，你至少今天晚上能不能做到不意志薄弱啊？今天晚上做一个啊正直的人啊，今天晚上做一个啊用着理智和激情来降服你内心欲望的人啊，是不是？我们今天晚上至少要对我们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我们要做一个坚强的人，做一个勇敢的人，做一个保持我们信念的人。好，那么在这个四的地啊，朱格拉底说，做正义的事在内部造成正义，做不正义的事在内部造成不正义啊。所以这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非常有意思啊，这让我们感到我们 B 站啊的小朋友的水平实在是高啊。我记得当时我发了一个动态，我说我读不太懂，结果我们 B 站的小朋友告诉我了啊，那。为什么说呢？你看苏格拉底说的这样一句话，但是健康的造成在于身体内建立起这样一种成分，它们合自然的，有的统治者，有的被统治者啊，就是很协调啊，有的统治，有的接受统治啊啊，不好吗？但是啊，疾病的造成则在于建立了这样一些成分，他们仅自然的，有的统治者，有的被统治者啊。我当时怎么都读不懂，我也读了英文版，我读了几个版本啊，有的仅自然的，有的统治者，有的被统治者，啥意思呢？每个字都认识，连起来就不认识啊。后来有一个 B 站的小朋友在我的评论区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罗老师，很有可能是这个字打错了啊，因为这本书是1985年还是1989年出的，那个时候都是手写字，所以他说这个井可能是仿的意思啊啊，我们用的啊是三个仿啊，他说这可能是他们仿自然的，有的统治者，有的被统治者，就是那个井，紧紧的井啊，紧紧的井呢，可能当时啊这个译者写的是仿制的，但是呢这个 这个编辑呢可能就看成警示上了。哎，我觉得这个小朋友简直是天才啊，我觉得这样一读我就通了啊，这应该是仿制的而不是警示的啊。你还别说啊，后来我发了那个动态之后啊，别人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特别给我发了个邮件啊，给我发了说，骆老师啊，非常非常的抱歉啊，我们仔细核对了原稿，发现这个景真的是仿的意思啊，所以在最新出版的书中啊，因为有30多年这个稿子是没改的啊，因为没有人这么仔细的去读啊啊，但是很多人可能读不通，会觉得哎呀，可能是我水平的问题啊。结果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啊，有同学指出了这个仅是仿的意思啊，但别人出版社也非常非常的啊这样的啊大度啊，别人承认这个仅是单字印错了啊，应该是仿的意思啊。所以呢，咱们说这个以后啊，这个2021年。之后出版的啊，这本书就会把景改成仿啊，改成仿啊，所以我们看我们读书啊，还是可以认认真真读的啊。我也忘了这个 B 站的小朋友是哪个小朋友啊，确实水平很高啊，这可以做一字之书啊。你说你的水平会有那么那么的厉害啊？因为这个没办法，在80年代嘛，那个时候又不是这个啊，计算机打字啊，你把这个。仿看成景是很正常的啊，因为仿嘛，他写的稍微潦草一点就是景嘛啊，仿稍微潦草一点就是景啊。我们也感谢啊，我们出版社这个把这个字改过来啊，把这个字改过来，所以这不是景字的啊，是仿字的啊，是仿字的啊。所以这到底是哪个小朋友啊？我要送的书给啊，我也。啊，让这个啊，商务印书馆给你送一本精装版的啊，理想国啊，精装版的理想国啊，因为水平确实很高，我要点一个大大的赞啊，如果可以打赏的话，我建议给这个同学打个大赏啊。好，啊，所以呢，这个什么叫正义啊？那于是呢，啊，苏格拉底就继续啊回答45啊，到此看来。我们还剩下一个问题要探讨的啊，即做正义的事，实践做好事，做正义的人有利，还是做不正义的，做不正义的事有利啊？再次回到了格劳孔之前所说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要注意啊，这个理想国始终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人类社会有没有正义？如果有正义，什么是正义？那么做正义的人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啊？因为格劳孔啊带着怀疑主义的态度啊，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你们都是在装啊，在装出做一个正义的人啊，因为装出做一个正义的人能够收获好处，能够得名得利。你们从来不想做一个真正正义的人，因为做一个真正正义的人他是不幸福的啊。所以啊，苏格拉底回答了这个问题啊，他再次让我们回答之前的那个问题，就是做正义的人有利，还是做不正义的人，做不正义的事有利呢啊？再次回答这个问题。好，45的 D 啊，我们的论证既然已经达到了这个高度，我们仿佛从这个高处看见，美德是一种，邪恶却无数，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有那么4种。我是说，有多少种类型的政体，就有多少种类型的灵魂啊！因为苏格拉底说是从城邦的正义来看个体的正义，从城邦的灵魂来看个人的灵魂。那么有5种政体， 也有五种灵魂啊，告诉你，其中之一便是我们所描绘的这种身体，它可以有两种名称，王政或贵族政治。如果由统治中的一个卓越的个人掌权，叫王政；如果是由两个以上的统治者掌权，便叫贵族政治。啊，大家知道，苏格拉底说了五种政体，啊，王政、贵族政治、寡头政治、民主政治和贱族政治。啊，每一种前者、后者都是前者的堕落形式。苏格拉底最推崇的是王政，哲学王统治，其次是贵族政体，其次是寡头政体，寡头政体是对贵族政体的一种堕落形式，寡头政体就是财寡当权，那么寡头政体的堕落形式就是民主政体，民主政体的堕落形式就是最差的政体，叫贱族政体，所以这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美德是一种，但邪恶却是无数。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思考。就像我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梦想。真理是唯一的，正是因为真理是唯一的，所以邪恶是无限的。因为所有的邪恶都是对真理的背离。邪恶无法从根本上来否定真理，因为它并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所有的邪恶都只是对真理的背离，因为良善是唯一的，所以所有对良善的偏离，那都是不断的离良善越来越远，离得越远就越坏，离得越远就越坏，离得越远就越坏。这就是为什么邪恶是无限的，美德是一种。所以还是我之前所说的，据说是爱因斯坦所说的，这个世界没有寒冷，寒冷是温暖的缺失，是热量的缺失，这个世界没有仇恨，仇恨是爱的缺失，说实话，一个人不可能彻底的活在仇恨之中，他只可能对爱的偏离，因为他至少对他那个小群体还是充满爱的，他至少对他妈妈还是爱的，他至少希望别人也是爱他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邪恶是无限的，因为他是对美德的偏离，他无法构成对美德的根本性挑战。就像我们说忠诚，忠诚是好的，不忠是无限的，但是这个不忠有对忠诚背离的程度，即便是黑社会群体，他也是讲忠诚的，他至少要求手下对老大讲忠诚，他不可能彻底的不讲忠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正是因为真理是唯一的，美德是唯一的，所以邪恶才是无限的，所以我们才能够接受邪恶的无限性。正是我们看到那么多邪恶，我们才相信美德是存在的，正是我们看到那么多不正义，我们才相信正义是存在的。因为所有的不正义都是对正义的偏离，所有的不正义都无法从本体论上构成对真理的挑战，如果你觉得美德是多元的，如果你认为美德是多元的，那邪恶可能就变成唯一的了，因为美德如果是多元的，那我们就无法对邪恶进行任何批评，这就是苏格拉底他对高瓦西亚式的对智者学派的怀疑论做出的经典性的批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妄想，妄想要归一，如果没有一，那么妄想就变成了睡前话，如果没有一，万物就难以为继，如果没有一， 那世界就会纷纷离席啊，还是我之前所说的那段话啊，真理的死亡意味着道德的死亡啊，道德的死亡意味着文明的死亡，没有真理和道德，唯一可能的结局就是回归野蛮啊。谢谢各位同学的陪伴啊，谢谢各位同学的陪伴啊，非常感恩同学们啊，一路走来我们读到了柏拉图理想国的第四章啊，感谢各位同学用如此宝贵的时间来陪伴我们，让我们穿越时空啊，等2000多年前啊的先贤来对话啊，让我们能够尽量的啊，让我们灵魂的3种部分啊，欲望、理智啊和激情保持起来，让我们做一个勇敢的人，一个智慧的人，一个节制的人，一个正直的人啊，虽然很难，虽然我们经常意志不啊，经常我们瞧不起我们自己啊，因为我们总是啊习惯性的意志，但是我们可以爬起来继续往上走啊，继续往前走啊，爬着走吧，至少我们可以继续前行，因为美德是一种，邪恶是无数啊，美德是一种，邪恶是无数。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啊，其实真带大家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啊，对我的挑战相当大的，因为我其实就是一个民科学者啊，就是不断的吆喝啊，希望大家啊来读书，但是在大家中还是充满着这个真正有智慧的同学啊。你看我刚才说能够把挺自然啊明确的看出可能是写错了，写成反自然，这是我们 B 站的小朋友能做出来的啊， B 站的小朋友确实是厉害啊，谢谢各位，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啊，再见。